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今日我哋继续思想大卫生平嘅信息，我哋去到撒母耳记下第15章13节至到23节，题目系叫做友情。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同心低头，我哋一同祷告。天父，我哋多谢你。赐我哋有弟兄姊妹，赐我哋有教会，叫我哋能够让一个肢体受苦，整个身体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整个身体快乐。俾我哋有弟兄姊妹彼此相扶，彼此代求，彼此鼓励。我哋多谢你，求你怜恤我哋，叫我哋珍惜我哋嘅弟兄姊妹嘅友情，更加珍惜你赐俾我哋嘅肢体。求你藉着你嘅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哋。我哋咁嘅祈祷，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有一个好出名嘅作家写咗一个非常有趣嘅故事。故事嘅主人翁就讲到佢死咗啦，落到去地狱。佢满以为地狱梗系牛鬼蛇神、刀山油锅啦，哈，点不知？佢醒嚟嘅时候，发觉自己瞓咗一个好舒服嘅安乐椅，一个人喺一个好宁静嘅房间，非常嘅优雅。佢就奇怪，呢度系地狱嚟嘅，点解唔见刀山唔见油锅呢？哇，或者咧呢、这个系只不过候诊室嚟嘅啫，啊，waiting room，等阵你就知道啦。但无论如何啊。喺死前一刻嘅时候咁辛苦，难得而家舒舒服服咁清静吓，唉，算啦，迟啲点样？迟啲先算啦。总之有得叹就叹下先啦，喺度等啦。一日过去，一个星期过去，一个月过去，一年过去，毫无动静，只有佢一个人孤孤单单喺个室房里边，佢开始惊。佢真係好想見下刀山，可以見下油鍋，見下牛鬼蛇神，總比好一個人孤單單好得多。佢突然間醒過嚟，哦，原來呢個就係地獄嚟啦！我一路咧有一個咁樣嘅諗法，當我同嗰啲未信嘅人傳福音嘅時候咧，通常佢哋就講：，譬如我啲老友個個都未信耶穌嘅，上天堂冇人同我打麻雀。如果我落地獄咧，仲有啲老友記可以大家。打下麻雀，咁咪仲开心？咁我就讲呢个故事俾你听，听到佢哋心都寒。其实地狱呢个字啊，shell 呢个字咧，系解隔绝、孤寂嘅意思。其实我哋唔使等到佢落地狱先领受到呢滋味。而家唔少人都系活喺一个人间嘅地狱里边。我记得好清楚，好多年前啦，系父亲节，啱啱太太要喺医院。因为患咗淋巴癌，要做呢个骨髓移植嘅手术，剩翻我一个人喺屋企，再加上呢个又系2003年沙士期，当时我心里边好担心，一个人喺父亲节，仔女喺美国，太太喺医院，剩翻我一个人，嗰种嘅心情。嗰種嘅孤單，特別喺父親節呢一個節日裏面，自己一個人草草食咗一碗公仔麵，就喺度喊，嗰個滋味一啲都唔好受。其實喺今日三藩市嘅地方面，幾多孤寂嘅心靈，冇人去聽你傾訴，冇一個知心嘅朋友。有时我哋谂下，人生喺一个孤单嘅时候，真系好阴公。你睇一睇《唐诗三百首》啊，你发觉大部分嘅唐诗都系讲紧孤寂、分离、孤单，就好似杜甫话：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女，零落依草木。李大白亦都咁写法啦。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更加熟嘅，大家都知道啊，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白花残。又说身在异乡就为异客，每逢佳节就倍思亲。人好奇怪的，当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怕孤寂，怕没人陪。但很多时候我们同人相处的时候又相处不来，真是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呢？我们发觉在这个世界里面，人情薄如纸，很多时候为了要保护自己，就将自己混为一角，不开放自己，没有知心友。70年代 Paul Simon 唱一首歌叫做《我是一个孤岛，我是一个大石》，这个歌词是描绘这种孤寂的心情，描绘得非常的细致。在寒冬之夜，深沉的十二月，我独自一人向窗凝望，空寂的街道盖满了雪。我是一块大石，我是一个孤独，我筑起围墙，坚固的堡垒没有人能穿过。我不需要知心友，友情只带给我痛苦，欢笑只是短暂，令人失望。我是一块大石，我亦是一个孤独。不要向我讲爱心，我也沉闻此语，但早已逝在我脑海中。这爱早已麻木，这感受早已消逝。若我没有听过爱，我亦不会痛哭。我是一块大石，我是一个孤岛，我拥有万卷书，诗篇成为我的护身。我把自己挡在盔甲内，避到孤寂的空间，及藏在我武服中。我不接触，我不触摸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能触摸我。我是一块大石，我是一个孤岛，大石不会有感受，孤岛亦不会有哭泣。这样的人生和地狱的图画有什么分别呢？所罗门王在《传道书》第四章说得很好，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若是孤身跌倒，这人就有祸了。如果没有同伴扶起的时候，他真的很惨。所以所罗门说，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一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敌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真是啊，如果只是孤身一人，遇到困难、落难、疾病、痛苦，是好惨。你有没有试过一个人去看医生，一个人回来煲药，一个人半夜起身，身边没有人，喊没有人理你，笑没有人跟你分享，哭没有人跟你分担，这种情景真是可怜。朋友很重要，是吗？朋友一字在圣经里出现过百几次那么多，但问题我们在哪里找到知心友？在哪里找到一些能够去了解我们的朋友或者是亲人？我们就要看一看大卫的故事了。大卫是一个落难的人，或者我叫他做落水狗的大卫。上几次我们谈到中年的大卫真是一只落水狗一样。个人方面，他和别士巴闲淫，杀死别士巴的丈夫乌利亚，一年来过着虚伪的生活，直至先知拿单揭出了他整个人散晒，充满了内疚，他的罪孽带给他儿子的死亡。诗篇三十二篇和五十一篇是他的悔罪诗，忧伤痛悔的心真是很惨。在家庭方面更不堪言，兄弟不和，兄长强奸同父异母的妹，兄弟彼此杀戮，家中充满了争竞、淫乱、杀戮。作为一个父亲的大卫真是心碎。不单止是这样，更惨，他的仔亚沙龙作反，夺去江山，要拿他的命。世上有哪件事比这个更加心碎呢？其实亚沙龙早已部署妥当，有计划的阴谋，一步一步将个江山夺来。你一看看《撒母耳记》十五章第一至第四节咁讲法啦。之后 亞撒龍為自己預備車馬，又派五十人在他面前奔走。亞撒龍常常早晨起來，站在城門的道旁，凡有珍重要去求王判斷的，亞撒龍就叫他過來，問他說：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說：僕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亞撒龍就對他說：你的事情有情有理，無奈王沒有委派人聽你的申訴。亞撒龍說：恨不得我作國中的士師，凡有珍重求審判的，到我這裡來，我必秉公判斷。你看看，他很有計劃，他說大話誣告的父親，說他不理會那些人民，他用詭計來奪取民心，每天都是這樣。而父親大衛懵然不知。你看看第五節至第六節，若有人近前崇拜亞撒龍，亞撒龍就伸手拉住他與他親嘴。以色列人中凡去見王求判斷的，亞撒龍都如此待他們，這讓亞撒龍暗中得到以色列的心。亞撒龍的詭計果然奏效，去把握個時機，聯絡所有的人，得取民心，又聯絡呢個謀士亞希多弗，一聲角聲就起嚟作反。十二節就話：叛逆的勢甚大，因為隨從亞撒龍的人民日漸增多。這個大衛又點樣呢？個仔叛變啦，作反啦，攞佢命啦，佢就要逃命啦，非常可憐，非常凄慘。你睇睇十五章十三至十四節。有人報告大衛說：以色列人的心都歸向亞撒龍了。大衛就對耶路撒冷跟隨他的臣僕說：我們要起來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亞撒龍了，要速速地離去，恐怕他忽然來到加害我們，用刀殺害合城的人。真是好慘，作為一個皇帝的大衛，個兒子作反，現在要走佬，這個就讓我想起白居易所著的《長恨歌》，描繪唐明王因為安禄山作反，揮兵入長安，他就走佬了。白居易在那首《長恨歌》就將唐明王走佬這幅圖畫描繪得淋漓盡致。泥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援歌万武仍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霓裳如意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遥遥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峨眉马前死。花田委地无人收，翠桥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头血泪相和流。看来大卫显然是比唐明王好一点了。大家虽然都是落水狗，别士巴始终是比杨贵妃好一点，唐明王也都没有大卫这样有些忠心的朋友在危难的时候扶他一把。原来友情是这么重要的。或者我们没有好像大卫那么凄凉，但很多时候在我们失意落难抑郁之际，发觉一个人是很难顶的，排山倒海的压力透不过起来。最惨的就是身边没有人将我们扶起一把。所罗门那里好好，若是孤身跌倒没人扶起他，这人就有祸了。就让我们看一看大卫，他怎样在他朋友伸出援手的时候将他生命扭转过来。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个念旧情的加特人以太，在第十八节至二十二节有这样讲法：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六百人，也都在他面前过去。王对加特人以太说：你是外邦逃来的人， 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吧。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怎好叫你与我们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你不如带着你的弟兄回去吧，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但是以太怎样对大卫说？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大卫对以太说，你前去过河吧。于是加特人以太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人孩子都过去了。第一个朋友，第一个显出友情的人就是加特人以太。加特人何许人也？一路来都好像没有提及以太这个人，不见经传的人物。现在大卫有难了，他就毅然起来。圣经告诉你，他是加特人。你还记不记得加特是什么地方？加特就是腓利士人的地方，也就是哥利亚的乡下。他们是外邦人，也都曾经是大卫的敌人。他们永远没有忘记到他们的英雄是怎样是死在大卫五粒石仔的当中。后来大卫被扫罗追杀，大卫就走到加特的地方。这些人不但不恨这个大卫，反而爱他。当他离开加特的时候，他们还要跟随他。所以大卫说，你们是外邦逃来的人，你可以回去与西王同住，或者回乡下，好过跟我一起漂流，甚至有杀身之祸。但以太怎样答法？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他们念大卫曾经对他们所施的恩惠，忠心紧紧地跟随大卫，这个就是友情。好奇怪啊，当所有大卫在身边的人离开他，他的仔去背叛他的时候，外邦人曾经与他为敌的以太却仍然忠心紧紧地跟随他。为什么？因为大卫没有将他们视为外邦人，视为敌人，相反是重用他们，爱他们。弟兄姊妹，友情是很重要的，而友情也都可以培植的。怎样培植啊？付上代价，不计背景，不计过往，只是付上你的友情，欣赏爱护。这个就是重要关头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回报是什么了。大卫仍然想到以利和他一家大小的利益。大卫没错，他感恩，为到以利感恩，但他也都是想到以利一家个个的情况。这个就是大卫对他们个个的友情。今天你和我有没有这样的弟兄，有没有这样的姊妹，扶我们一把的姊妹，在落难的时候能够扶我们一把的朋友呢？跟着我们看第二个，就是忠心的利未人撒督和阿比亚他。23-29，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众民尽都过去，王也过给伦溪，众民往旷野去了。撒督和台神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将神的约柜放下。阿比亚他上来，等着众人从城里出来过去。王对撒督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去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啊，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待我。王又对祭司撒督说，你不是先见吗？你可以安然回城，你的儿子阿希马斯和阿比亚他的儿子约拿单都可以与你同去，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于是撒督和阿比亚他将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他们就住在那里去。撒督和阿比亚他是利未人，是祭司，是神的仆人，亦都是大卫的朋友。他们来跟从大卫，不单止是全家来，还抬埋个约柜来去跟从 这个大卫，我想到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做牧师的，我记得神学院有个神学教授这样说，他说牧师在教会很难是有些资深有的，因为人家个个都圣人嘛，很多人就很怕跟圣人来往嘛，但是不应该是这样的。每一个人，无论你是传道人好，不是传道人好，都是肢体来的。我们应该彼此承担，我们都是朋友。没错，人生当中有很多崎岖路，在崎岖路里面，我们是需要我们真心的朋友扶我们一把。你看看大卫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他吩咐撒督将约柜抬回去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大卫看到约柜不是属于他个人的，乃是属于整个以色列国的，如果是神的心意叫他继续做王的时候，他自然会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如果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不喜悦他，他都应该顺服。你看大卫是一个在危难的时候仍然一个很谦卑的心态，是以上帝为他中心。第二，就在极忙乱的时候，大卫的头脑仍然清晰的，他有一个更好的策略，他吩咐撒督和阿比亚他回去耶路撒冷做他的先人，做他的特务。事实上，日后的历史证明大卫这一招是果然奏效的。撒督和阿比亚他听到大卫的话，他没有质问，没有怀疑，就这样去了。虽然冒着危险他都去了，因为他信得过大卫的智慧，这个不就是友情吗？第三个我们要看的，就是大卫的朋友胡西。我们来看看第30节至37节。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随从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有人告诉大卫说，阿希多弗也在叛党之中，随从阿沙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阿希多弗的计谋变为愚拙。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的地方，就见到户西是将衣服撕裂，蒙头灰尘来迎接大卫。大卫就对他说，你如果同我同去不好，假如现在你回去城，然后对阿沙龙说，主啊，我愿作你的仆人，我向来作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作你的仆人，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阿希多弗的计谋，祭司撒督和阿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吗？你在皇宫里听见什么，就要告诉祭司撒督和阿比亚他。撒督的儿子阿希马斯、阿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在那里，凡你们所听见的，可以托这二人来报告给我。于是大卫的朋友户西就进了城，阿沙龙亦都是进了耶路撒冷。你看一看大卫是一个什么人，他的确是一个满有智慧的皇帝，他比唐明王遭遇更惨。唐明王出走的时候尚有千乘万骑，还有军旗护航，而大卫呢赤着脚蒙着头，一面喊一面上山，真是可怜到极，真是心碎。但是大卫不是什么都没有，大卫和唐明王不同，他有神，他也有个朋友户西，究竟是何许人也呢？圣经告诉你，他是大卫的朋友，没错，大卫在最低微的时候他就跟随大卫，蒙上头撕裂衣服，蒙头痛哭，这个叫身同感受，这个是他对大卫的忠心友情的表现。我想起我自己，在我有难的时候，有不少的弟兄为我流泪，和我一起祷告。有弟兄在我太太患病的时候，他们的友情、他们的支持、他们的安慰、 他们的拥抱，他们的泪水，给我们心中无限的安慰。我们都问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好像胡西这样的朋友呢？但是大卫不是因为心情不好，他就搞到乱晒大龙，不是，他头脑仍然清醒的。他吩咐胡西回去做特务，搞扰阿希多弗的计谋，并且和撒督等人一起联络，成为一个的特务网，也都是大卫冒险深入苦穴。这一班的人为了大卫深入苦穴，是一个难得的友情。最后我们又看看第四类的朋友，第十七章二十七节至二十九节。大卫到了马哈列，亚扪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长比，罗底巴人阿米利的儿子马吉，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来，带着皮肉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炒谷、豆子、红豆、炒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这些叫做雪中送炭的朋友，他们是谁？首先他们到了马哈念之地。马哈念是什么地方？你看看创世纪32章12节你就知道，雅各在这里见到神的使者，所以改这个名字叫做马哈念，意思就是神的军兵，是神的天使。没错，这些朋友就是神差遣来的天使一样。这个索比是亚扪人，是以色列昔日的仇敌，现在他是为大卫的朋友。大卫征服了之后，他成为了大卫的朋友，大卫有难的时候，他们更加是支援大卫，多谢大卫对他们的恩典。另外一个马吉是罗底巴人阿米利的儿子，你还记不记得罗底巴是谁？这个就是罗底巴，无人之地，也都是扫罗的仔米菲波切藏身之地。马吉一家就是款待的人，现在他们又款待大卫。巴西来，他已经84岁，是80岁的老翁，大可以归隐，不问世事，但他又来了。他们是非常实际，体验大卫等人在旷野饥饿，就把食物供应大卫。朋友不是只把口说的，是有实际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大卫不是一个完全人，他亦都不是我们心目中的完人、圣人，他有很多的软弱，他的情欲搞到他的家庭乱七八糟，以致家破人亡。但是上帝仍然有怜悯，上帝仍然有宽恕，上帝不单止是仍然使用大卫，他更加是透过他的朋友，大卫的朋友，在他有难的时候相助。所罗门王讲得很好，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若是单身孤身一人跌倒，这人就有祸。相反来讲，如果我们是有支援，有个好多的朋友在这里相助，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个就是教会。教会是什么意思？由一个肢体受苦，整个身体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整个身体快乐。今天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支援的系统呢？不少人去到教会就来到，匆匆的来到，听完到就立刻走了。教会不是只是听到的地方，如果只是听到就在家，你喜欢听哪个牧师讲哪个牧师就可以了，不需要特登这样，是吗？但是教会重要是什么？是基督的肢体，如果肢体受苦，整个身体受苦， 一个肢体得荣耀，整个身体快乐，是个支援，是弟兄姊妹那个相助，叫我们能够是在这个世上能够享受上帝给我们那种的温暖。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支援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呢？求主帮助我们，请我们同心低头，我们同祷告。慈悲人的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借着大卫的生平让我们再看到我们不可以单独的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需要弟兄姊妹的支援，我们需要弟兄姊妹的提醒，我们需要弟兄姊妹的扶立，你帮助我们每一个相信你的人都是成为了基督大家庭的一份子，肢体的一部分，彼此相爱。求你祝福引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